您现在收听的是故事切入点。C.S. Lewis 说，喜乐不是简单的快乐，喜乐中含有切肤之痛。故事切入点带您切入平凡人士的喜乐光辉，不同信念活出不同故事。进入黑暗旷野不一定是故事的终结，同样挣扎，为何有人能活出光彩与盼望？故事原来可以这样写。
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是在上班的那个休息的间隙，然后我看到的就是这个文字的时候，突然之间有一种感觉，就好像从上面有一个温暖的膏油从头上往下滴，然后一直滴到自己的下巴这里，然后我就当时就觉得说，哈，我怎么这么激动？因为我发现自己在微微的在颤抖，然后我想说，不行哎，让同事看到我这个样子，不是以为我有，我就赶快努力奔跑，然后就跑到厕所隔间把自己关起来，然后当时就是那种激动，我到现在我是记得的。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故事切入点。我是诗琳雨，不知道正在收听这期节目的你是否是一个小说热爱者？你平常读小说吗？或者你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小说创作者呢？有位作家形容写小说像是照镜子，透过那些想象中的人物凝视自己，而每一次照镜子都像是面对掩藏心底的罪恶的忏悔，重不堪言。今天的故事切入点为您请到两位80后青年小说作家，他们要分享自己的小说创作之路，帮助我们了解小说作者是天生还是训练出来的，小说作者的养成需要经历哪一些过程，纪律的培养又需要具备哪些条件。第一位来宾是栗子酱，他出生于鼓浪屿，英国曼大商学院研究生，曾经在著名的欧洲公司做市场营销，然后被外派到伦敦和阿姆斯特丹。3年前，他转换跑道，成为全职的小说作者，而且作品接二连三的获奖，并且也在大陆许多主流文学刊物发表，包括了《人民文学》《收获》《中山》《西湖》《扬子江诗刊》等等。栗子酱目前是在北师大与鲁院合办的文学创作研究生班，最近刚刚出版了一本新作《岛屿的错》。第二位请到的嘉宾是李航源，李航源笔名时尚川人，毕业于北京大学的中文系，目前任教于北大附中。他的著述包括了《叙事人生》《小说精读课》，中篇小说《落潮生》《捞捕记忆》，短篇小说包括《遗嘱》《玉镯密室》，平常也写文化随笔专栏《文史天空的流星》，还有给中学生的《红楼梦》入梦指南，曾经在新华网、中青报等发表书评影评。这次的访谈分为上下两集，请教两位嘉宾的第一个问题是，他们生命当中最初意识到文字有力量是什么时刻？两个人都回溯了第一次被所谓的有力量的文字或者是故事震撼到的那种深刻经历，一起来聆听这一集的故事切入点，与小说人谈小说。
我很小很小的那个时候我是一个很怕鬼的小女孩，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都很勇敢，但是我是属于怕黑又怕鬼，然后就经常就是因为我是在鼓浪屿上出生的嘛，然后就会很多时候在那种巷子里，然后在很多黑暗的那个时刻，包括8点多就会被妈妈赶去说自己要睡觉的那个时刻，其实我都非常害怕。可是后来有一次，因为我每次都会跟我的外婆到那个鼓浪屿的三一堂里面去，然后那个木头的椅子上会放很多厚厚的书，然后我翻开了看到一句话说，我就算我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你的掌你的肝都安慰我。然后我那个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那句话就会进到我心里面，然后就会给我觉得说有这个事情是有力量，而且好像文字当中是有光亮的，有光线存在。然后我当时肯定也不是说很懂，因为毕竟是还是一个小孩嘛，然后就 但是就是在很害怕的时候，就会在心里面一直喊这个话，然后就说，就算我经过十年幽谷，也不怕遭害，也不怕遭害，然后就会念这个。所以说，其实很多的时候，这个问题反而会让我想到，有一些文字它只不过是进入我的心里，然后就经过而已。对，但有一些文字，当它如果是有一些光亮在里面的，就好奇怪，就好像蕴含一点力量的时候，它就留在你心里，成为一个好像是一个小小的标记。然后，这种什么叫有力量的文字，什么叫没有力量，可能就是当我们在回想的时候，这个字还能留在那里，而且它能发出它的光线。我想这个对我来说就是有力量的。所以也感谢这个问题吧，让我追溯了一下我的回忆。
是哇，这真的是一个很特别、很特殊的经历。这样的力量的文字，在你年纪那么小的时候，就像一道光一样，这样子进到你的心里面。那航员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第一次的经历？
但那会儿就觉得，看《红楼梦》觉得特别的热闹，是一个让我觉得就是非常热闹，让我觉得啊很繁华的一个，我就好像有一种就是如坠深渊而出不来的感觉，就真的是觉得我跟黛玉的这个生命就是同频共振。后来因为我太投入了，我同桌就经常看到我偷偷的在那个桌子下面读《红楼梦》，就上课也不好好听课。他就问我你在看什么，我就跟他讲，然后后来讲到黛玉之死的时候，我就把他讲哭了。我当时特别的震惊，就是我觉得，哎，因为我们很少在现实生活中经历到说你跟一个朋友讲一个事情，然后把他讲哭了，我当时觉得文字的力量有那么大。但是后来呢，其实跟栗子刚才说到的很像啊，就是我后来发现，其实文学作品里面是有一些不同的力量的。就这个力量，有的是会让你看到一些就是真相啊，会让你觉得非常痛苦。但这个痛苦之后呢，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当然，也有一些文字作品会让你看到在这种痛苦当中，它是有出路、有盼望的。比如说后来到可能初高中以后，就看C.S. 路易斯呀，还有。包括一些，就是我觉得一些其他的西方文学，然后你就会发现他们也会让你撕开生活，让你看到真相，但是它好像这个里面又会给你一种，又一种超越你的这种个体有限的一个更宏大的视野和一些好像是有出路和盼望，然后我当时就觉得，其实这个文字的力量是有不同的。不同种的哈，那我觉得其实好像我们都需要，
是，两位可不可以就是稍微谈一下，说你们如何走上文字创作这条路，然后怎么样会，为什么会选择小说而不是散文或者是诗？先例子讲。
其实，被看起来我是选择了小说，但事实上并不是我的选择。我认为很多的时候。哪一个文体更加适合自己？有些时候是我们被这个文体选择，或者说我们刚好被赋予了，这个在这个方面被看见的一种机会。因为其实直至今日，我也是同时在写散文、小说跟诗歌的，然后只是说，这几年我终于久投不中的小说开始被发表了。然后也有了出版的机会，所以很多人现在认为我是写小说的人。其实，在最开始的时候，我是写散文的。所以，当航员说他在看《红楼梦》的时候，我就很汗颜，因为我基本上30岁之前没有读过太多的小说，所以现在就开始努力在恶补当中。但是，散文这个本身呢，我当时被散文吸引，是因为它的文字之美。然后这种美很吸引我。那至于说小说的写小说的那种所谓的召唤，可能就是在2012年、2013年那个时候，我就读了一些文字的资料，然后当时我看到了一些故事。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是在上班的那个休息的间隙。然后我看到的就是这个文字的时候，突然之间有一种感觉，就好像从上面有一个温暖的膏油从头上往下滴，然后一直滴到自己的下巴这里。然后我就当时就觉得说，哈，我怎么这么激动？因为我发现自己在微微的在 颤抖，然后我就想说不行哎，让同事看到我这个样子，不是以为我有，我就赶快努力奔跑，然后就跑到厕所隔间把自己关起来，然后当时就是那种激动，我到现在我是记得的，然后我当时就觉得我可能是接下来需要去写小说，但是也很怪，因为我看的文字只是一些史料而已，然后。其实并不是一则小说，但是我当时得到了一个视角，就是如果我能用写小说的方式去写文字的时候，我可以用文字去搭建一个小小的世界，然后读者会通过我的眼光去看到很多东西，那我觉得这个世界就是很吸引我，而且好像有一种责任感，认为自己应该往这个方向去努力。但是与此同时，就是说，我觉得写作它并不是说我拒斥。其他的领域，我并不是说我开始写小说之后，我是个小说家了，我就不能写诗了，我不能写散文了。其实并非如此，我反而觉得它是一个富有生息的，非常非常有就是一个体系，它是可以成为一个体系，一个好像一个自然一个森林一样。就是说，小说它可能是一个对我来说目前可能是放在。塔顶的一个东西，但是呢，如果当我去采访别人做非虚构的散文的时候，它就成为滋养小说的土壤。当我还在写诗歌的时候，那诗歌就可以成为我磨练文字，把它们磨练得好像一颗一颗珠玉一样。所以我觉得还是早上要做你的事情，晚上也不能歇了你的功。所以我对于我个人来说，我是一直在做这些东西，然后可能近期。把手头的一些小说写完，我也在写散文，并且诗歌我也没有停止过，只不过就是说，这些文字的东西，它一方面需要磨练，另一方面就是还要看，可能在自己的天赋或者我一下手写的东西，是不是马上就能，被人接受，被人看到。所以，比如说诗歌，可能还是我需要时间去练习的，但这方面我并没有放弃。就是也不怕跟大家分享诗歌我其实跟散文小说一样一直在投稿，那但是一直到现在我还是被拒绝的状态，可能投个50篇，只能被发表1篇，所以这一块还需要再努力，对，所以不知道有没有解答到这个问题，
有，我觉得你刚刚这个经验，你所谓的这个九头不中这句话，我很难相信，但是一定会对我们的目前正在听这个我们的同学们一定有很大的鼓励作用。那么航员，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就你印象当中什么时候开始，希望就是会愿意自己用语言来用文字来建构这个小世界啊，或者小宇宙，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好像我跟栗子很互补。我觉得栗子是天才型选手，就是那种就起步晚，但是上手快。我就属于就是因为我其实很早就接触小说啊，就像我刚才说的，就是我是一个文艺青年，就是
是文
在
青，
那个对，大家说的那个文青。然后，但我呢，就是我其实觉得很小就喜欢看小说，但因为那个时候。觉得小说不务正业嘛，就是可能家里面的人也不会觉得读小说，是一个，反正就是他也不反对，但是呢，你要先写作业，所以我经常是在夜里面读小说，就是那种熬夜通宵读《巴黎圣母院》啊，什么《飘》啊，《简爱》呀，然后而且我读完以后，我会很忧伤的为他改结局，因为比如说你读到《飘》，那个女主角就在雾里面，然后他发现了真正爱他的人，但那人已经走掉了。然后明天又是新的一天，我特别愤怒，我觉得怎么能这样结尾呢？我就给他续一下。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是因为很喜欢读文学作品，然后当你读到一些结局不那么让你满意，或这个人物最后的命运让你觉得很唏嘘的时候，你就忍不住想给他续写呀。想给他改写呀，所以那个时候就是我是有一个就是我自己的一个日记本吧，然后那个日记本呢就会写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对，那个时候也不会很有意识的觉得我在写小说或者我在写诗，就是纯粹的读到一些东西之后会有一些想法把它记录下来，那后来其实是在。我觉得就是一个初中老师吧，我还挺感谢他的。我初中语文老师要求我们每天写日记， 我当时就非常愤怒，我觉得你为什么要我们每天写？我你一周让我写2篇，我怎么每天写？我的生活很快就写完，我每天写，我每天的生活都一样，对吧？有什么可写的呢？然后我就很生气。后来我觉得我没有什么可记得了，那我就为了要凑那个作业，我就开始编。就开始编故事啊，编剧本呐、啊。那个时候，我觉得，可能我觉得初中是一个想象力和创作力还对我来说还蛮爆棚的时候。然后我甚至就在我的日记本上写了一篇文章，反驳老师要求我们每天写日记这个事情。后来我记得我的老师还用红笔又写了回了好长一段话给我。然后我妈妈看了以后特别感动，说你怎么能这样对老师？你看你们老师多负责，又在我的那个笔记本上又回了一段话，然后那个笔记本就变成我老师跟我和我妈妈在一起 argue 到底要不要每天写日记这个事情。对，但是后来我觉得其实是蛮奇妙的，就是因为你在那个过程中好像不是你有意识的我要去写一个什么东西，就是你被迫的因为主动或者被迫的，主动是你自己觉得读了一些东西你会有一些想法，或你生命中发生一些事情你想把它记下来，被动的是因为老师的要求我必须要去写。对，但是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的，就开始在，就是你其实是开始在进入到一个循环，就是有输入有输出这样一个循环。但是真的，就我觉得可能是，选择进入小说这个领域，就刚才这个问题是选择进入小说这个领域，其实是比较晚吧。我觉得可能那个时候多少还是有点虚荣心作祟，就因为高中的时候。我理科不是很好，然后我是一个文科生，但因为我作文老被老师表扬，我觉得我有写作的能力。然后呢，我又觉得，就是人世间很多的事情它都是会变的，但是文字是可以永留存的。所以当时就是跟中国古人追求那个三不朽很像嘛，你也不能立德，你也不能立功，那你就用文字扬名。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就觉得。文字可以改变，就是世界，你不知道哪个角落哈，穿越时空去改变另外一个生命，我觉得是一个其实很有雄心，抱负的那个想法。但是我真的知难而退，反而是这几年，就是真的后来下定决心，觉得我要写小说，然后而且我要好好的写，我不是随便的写，就是能够写有力量的，或者是。带给别人有滋养的这种文字的时候，反而特别想写，就反而写不到自己理想的预期，反而其实是蛮沮丧的。所以，我觉得好像就是每个人最后进入到写作、创作和小说的这个经历都不一样。对我来说，就是其实我很早就进入了，但是好像一直就是，那个动力哈，就是我以前所以为的动力，后来我发现好像它不太成立的时候。我就有点迷茫，对，大概就是这样子。
对，你刚刚讲那个迷茫啦，这个动力也正好，就是接到我们下面要讨论的这个问题，就是说你在开始创作过程当中，一定会经历很多的挑战跟挫折，可以稍微分享一下。尤其是栗子，你原来是做市场行销的，跟就是文字创作，应该是说没有直接的关系，或者有一点点关系，但是不是很直接的，所以你可以分享，就是说你刚开始，决心说好，我要来投入创作，或者甚至把你的工作辞掉，那是一段什么样的历程，可以分享一下吗？
那我先会分享一下这个问题本身吧，就是说创作会遇到什么样的挫折和挑战。其实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当时第一反应是，我想不起来，就是因为我觉得创作本身这件事情，它不是一个很巨大的挫折和挑战。其实对我来说，生活才是最巨大的挫折和挑战。在生活很难的时候，我们突然间被赋予了创作的热情跟能力，我觉得这本身是一种帮助，就好像在很困难的这个死硬的幽谷当中，你却得到了杖和竿的扶持。所以我一开头想，创作经历的挫折和挑战，是不是需要去大书特书？我觉得好像不需要。可是后来我又仔细的去想，难道没有吗？然后我又仔细的想一下，因为可能因为我现在已经，走过了一个最初的阶段了， 所以我有些时候容易忘记当时的一些难，所以我又仔细想了一下，我觉得最初肯定是会有一个痛苦，是在于很未知，因为创作这个领域，无论你上多少的课，看多少的书，或者听别人请教，你还是会觉得对于你自己的情况来说，它是一个未知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很多时候，这个困难是在于一个知识的缺乏。就比如说我原来是学商科的，然后我做的也是商科，所以我过去30年就是比较缺乏的是我文学这一块，所以知识上面我是缺乏的。另外就是当我们开始创作之后，人心 免不了的，我觉得很多的作家，反正至少对我来说，很诚实的说，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渴望被看见，就是这种渴望，有些时候我需要审视它，就是它到底是不是正当的？我觉得有些时候是正当的，因为我认为一个小说也好，文字也好，它的一个完成过程是作者与读者共同完成的，只有作者没有读者，有可能我的文字没有完成它一个完整的旅程，所以想要被看见却不能被看见，这可能原先也是一个难点。第三个就是，当我们面对写作这条路的时候，它有非常多的未知，就是你是无法掌控的，就是并不是说我提笔就写，然后全世界就爱我，然后我就从此走上了一条顺利的创作道路，不是的。包括哪怕写了第一本书，那第二本书会怎么样呢？你后面还能写吗？所以有很多的未知存在。那时候，墨菲老师，我不知道是不是他无心说的一句话，帮助了我非常多。就很简单的6个字：生活也是写作。就是当生活很难的时候，或者说你不得不的被逼到停滞的时候，被艰难困苦硌住了，你只能冻在原地的时候，然后我就会想起这6个字：生活也是写作。就是当我们被生活，摁在地上打的时候。当我们被允许车压过我们的头，压过我们的心的时候，没有办法，生活也是写作，就是这个就是其中一部分。而且我最终会发现，这一些难，这些困顿，最终会滋养写作。那说到挫折跟挑战，我觉得可能更多的就是在于它是跟生活混杂的一种状态。然后，比如说我刚刚说的知识的缺乏或者是未知，其实没有关系，因为知识缺乏就去积累，未知你就一步步去走。但是当生活去干扰你的写作的时候，我觉得一方面是不要焦虑，另一方面就是稍微对写作也要有一些些信心，就是如果这件事情它在我们身上发生，它也有能力去度过这些困难。当我们生活让我们停下的时候，停一停，然后再继续往前的时候。依然写作没有离弃我觉得这个是我的感受。
是，可不可以这样说？我从刚刚听你的分享，就是说，生活虽然有很多的艰难，但是创作其实给了你一个出口。就是说，创作可能是很多时候是成为你的杖、你的杆，是吗？就是说你在遇到生活的艰难的时候，反而你就好好的把生活过好，然后透过写作把你在生活当中所经历到的一些体验把它写出来，透过书写写出来。
我可能是在努力学习转变我的思维，因为我可能会觉得，那我为了写作，我付出了这么多辛苦，然后也失去了原来这种高薪的生活，为什么我人生还会遇到这么多困难？但是我觉得必须把思维转变过来，而是人生本来就会遇到很多的困难，你却有能力、有机会在做一件你真正喜爱的那上好的事情。然后他可以陪伴你度过人生那么多艰难的时候，那这是一种需要感恩的事。
是不容易做那个决定，你可以把我们带回当初做那个，我相信这个是一个过程。那当中经历了哪一些？因为现实的考量很重要，对不对？那你要得到家人的支持，可以稍微分享一下吗？
我觉得，首先可能因为我就是一个。这么多年，在30岁之前，我很努力的在跟家人教育一件事，就是我是一个独立的人，就是我做的一些决定，就是我做的决定。 然后，所以很离奇的就是我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没有家人反对。当然，这有一些是我自己的比较蒙福的地方，是因为我的家庭本来就是世代就是对文学是有兴趣的，就可能我从我的族谱往上数，我是第26世，我们的每一代人都是写作读书的人，对，所以我的祖先。从能族谱能找到的第一个人开始，他就是读书人，就是写作的人，就是写诗的人。所以，家人对这块没有太大的难以接受的点。那可能更难以接受的点是我个人的理性，因为我从小就知道，哪怕我的家人他是从事文学的，不代表我能从事文学。特别是我们这一代，就是基本上报专业和志愿，我的朋友，我们都是走实用性路线。就像我会选择市场营销，然后也有报财会的，也有报法律的，就是什么样的专业能让你找到工作，并且让自己有一个好的人生，就去选它。这个就是父母的决定。可是你心中也会知道，就是联系到我刚刚讲到的2012、2013年的时候，当时感受到那样子的一种召唤的时候。就心中就会有两条线并行，并且我在市场营销的路上走得非常的顺利，就是可能别人要用10年做到的事情的职位，我5年就做到了。我30岁的那一年，就是我的 HR 就告诉我说，我们现在想把你升到就 Senior Brand Manager，然后他跟我讲了一句话，我觉得还蛮好笑，他说你从这个办公室出去逛一圈，你看有谁在30岁能坐这个位置。对，但是我就在那个时刻选择了辞职，就是我觉得就是你没有办法，就突然之间你眼睛一睁，我原先也一直觉得市场营销是这条路，写作是这条路，这两个是平行线，然后我似乎在心中隐隐的知道我要走上写作这条路，但是我眼见这平行线没有
交
任
集，
何交集点，可能我会告诉自己，写作当个兴趣慢慢发展，然后发展到一定程度，你再切换，可是我发现好像没有，就是我根本不知道中间这条路怎么过去。
不到30岁，即将被升职为市场营销部门经理的栗子酱，如何面对心中对写作的强大召唤？如同他自己说的，原本以为两条平行线发展到一个程度会自动切换，可是当结果不如预想的时候，该如何抉择呢？欢迎您收听下一集的故事切入点，继续聆听与两位小说人谈小说，也别忘了为这个节目点赞、转发与分享。我是盛林宇，我们下次再会，拜拜。